生活滋味来自友人一起品味。裴社长吃喝玩乐，
大家好，我是裴伟。
听裴社长聊小吃，
火腿、蛋、起司跟小黄瓜的搭配都甚为清爽。
说形象，
我常常用大象在跳舞来形容射手座。
讲节气，
立夏，顾名思义就是夏天开始了。这时候呢，
谈音乐。
今天呢，我们又要聊聊古典音乐了啊。我邀请到的是
每周二在静好听 YouTube、Apple Podcast、Spotify 定期更新。在忙碌的日常里，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影剧、
音乐、
动漫、
游戏，
只要能娱乐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欢迎收听《娱乐住海边》。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五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娱乐住海边，我是静报新闻网的段子薇。
大家好，我是静周刊的宋小玲。
上周已经跟大家预告了上集之后还有今天的下集，所以呢，上礼拜错过的听众要先去听完上集好吗？我们再度欢迎这集的来宾，最近期最热门的台剧《欠你的那场婚礼》的男主角朱轩阳。
耶、
你喜欢大家叫你什么小猪吗？还是什么绰号？
那你说周可杰好了。
周可杰，我问你，周可杰。那个严艺文导演有公开说，写剧本的时候，小周可杰这个角色第一个就浮现你的脸。虽然上一集已经有说过，说你觉得周可杰这角色跟你很近，
很像。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周可杰跟你的共同点，你觉得有哪些部分？
不成熟，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没有责任感，然后第三点是很喜欢躲起来，就逃避这样子，不喜欢听到消息嘛。然后第四点，他没有办法面对他自己，所以他才会穿越，然后他有个机会可以面对他自己。
诶，那你觉得你演完之后，你有得到一种救赎，或者是重新审视自己内心那个周可杰？
所以我为什么我才在这里、啊、
太好了，感谢。
但他刚刚讲的那四点哦，我其实是对一个点是最比较不能认同，就说你比较不负责任。
其实蛮负责任的。
我觉得应该说他，我的意思是说我确实影响到蛮多人的。
哦，
我觉得那是一种责任。
哦，那没有办法对别人负责，应该这样讲。
就不管是感情上或者说工作上，我对自己的那个责任感那个标准好像跟大家没有在同一条线上，就我可能太低了。但是其实我应该要在水平之上，但是我没有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
我觉得小猪其实有点像哲学家，因为我自己是念 哲学的。
哦，是啊，我以前最想读哲学，但是知道哲学好像不太好混的感觉，我就没有。
不会啦，分数没有很高。可以啊。那 我觉得其实你是一个很喜欢思考的人。
哦，我确实是，但是过度了，
对，想太多。
我觉得想很多其实是没有关系，但重要是其实这需要练习的，就你要练习怎么样出来。就是当你在思考的时候，你可能哦飞在半空中这样子啊、哦，但是有一天你还脚要落地。就你还是要面对你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对，
不管你以后你以后也会结婚啊，对，现在只谈恋爱嘛，对不对？以后会结婚啊，你会遇到老的周可杰、遇到的那些问题，
对。
哎，那这出戏其实是你停工一年之后第一次接到的戏约嘛，那你停了休息了一阵子，你对这个接这样戏有些犹豫吗？还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让你说啊，好，那我就接这部戏这样？
犹豫。不太可能会犹豫、啊、因为那时候影后在播，他是一个就是
很 hit 的戏，
对，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导演，但是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第一次看到剧本就觉得，因为他有跟我说他突然想到我，然后
很棒，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你这样投资方敢用我吗？你懂吗？
那时候你提出这个疑问啊？
对啊，就是你要做这个决定，就如果我是投资方，我可能都不会想用我自己。
哦，结果他怎么说？
因为他，所以 我一直都很敬佩他，
嗯，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
嗯，
然后跟他工作的时候，不管是朋友，或者说他也是我的导师，人生导师，或者说表演导师，或者说导演上司，全部加起来，我觉得他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人，他那个爱会让你觉得说，你会吓到说，哎，原来跟人相处是可以这样子哦。就是他可以包容你之外，他的对你的付出是真的让你觉得说他真的没有在求回报，
嗯，
但同时之间他对你工作上的是会更严厉，他的严厉会让你知道说，哦，他的爱其实还也涵盖标准跟一个非常高度的
要求，
对，一个要求，对。哎，怎么会聊到这里？
我有听说小房间，
嗯，
就是你一眼，然后就是他 monitor 一看不对，就说来来来，大家到小房间，然后好好的跟你沟通，这样。
嗯，我应该是最常进小房间的人。
那你，而且我知道有一出戏，就是周慧姐在舞台上，就是你在唱，
嗯，
那首歌，
对。
然后他就在下面举牌。
哦，对。哎，他那时候应该说，他在拍之前，他就跟我说，如果你到时候。他怕我没有办法有感觉哭出来，他就说他其实已经准备好要写个什么东西，但是我没有想到他真的会做，因为他是说他当天才准备那个板子，然后请美术组赶快拿那个笔过来写，嗯，当下你就觉得哇，那个因为我算是第一个进组的人，
嗯嗯，
那时候都还没有其他演员，然后导演跟那个我们的监制常玉姐他们两个真的就是陪着我一直去上课，唱歌课啊，跳舞课啊，然后吉他课啊，就是各种很琐碎的，然后陪我读剧本，就各种很像那时候我觉得很像，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他们收养了我。我说流浪狗就很像，
反正也是马子狗啊。
对，就是像一个对，就是一个流浪狗，
就是一个妈妈这样子，然后牵着孩子
被收养的，
一直去上补习班，然后上课这样子，然后慢慢
带
这些课滋养你这样子，让你长成了周可杰。
对，因为你当在那个状态的时候，我根本是一个完全没自信的一个状态。你怎么讲？你没有办法面对自己，所以你只能就他们这些贵人。你没有办法感觉到他们对你的爱，你只会觉得无限的就是一直萎靡萎靡在萎靡，但是他们会一直提醒你，会鞭策你，
嗯，
就说有，我记得开拍前一天，然后我在办公室，那就跟严艺文在旁边就突然聊天，我就说其实明天要开拍了，其实我觉得我好像没办法。
你竟然这样讲，
我真的崩溃了。
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有定妆啊，然后定妆的时候我还是蛮胖的，然后，哦，
但我说实在，我看镜头里的你跟真实的你大概大概有脸
差一
点，大概对有差异，
对，
大概三分之一这样子，
三分之一蛮多的，镜头越放大，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但是那个我不敢讲。就你会一直要装，你知道吗？你就装的好像自己
很坚强，
可以
的，
我可以
胜任。
我其实没有跌倒，我其实我还是那个我喜欢的或者我欣赏的我自己。但是到开拍前一天，你就发现我根本没有办法面对，而且我一直在武装自己而已。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跟我讲一句说，他说其实他也不知道他自己会不会再搞砸一次，搞砸。他不知道说，他说因为影后成功，
嗯。
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再搞砸，所以就是每个人都想要更往上走，
对对对。
那你往上走的同时，你就会怕跌下来，你不想要跌下来。然后他说他有可能就是这一次啊，他说有可能就是欠你就是要搞砸，他要跌倒的那一步。然后听到就觉得，你好像蛮安慰人的。
就是你听到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说，哎、欸，好像也好像也没这么差的，
没关系，要倒一起倒，
对，
还有一个伴，
对，就是，但是就是有点畸形，你知道吗？
就变成激励耶，
但他有可能只是一个，他可能只为了鼓励我，
对，为了激励，
他把自己的可能不是真的想法，或许是真的，但是他真的就是让我确实当时觉得不相信自己的同时，其实你还是可以做这份工作，
做好，
可以还是可以把事情做好。
嗯，好，那我问一个比较坏的问题，
嗯，
就是你之前是柴智屏公司的艺人嘛，嗯，后来就变就是
宽姐，
那边对，柴对对对，他们的艺人，
嗯，
那大家共同好像。这江湖传说了，不一定是真的，
嗯，
就说你很难搞，非常的难以驯服，你好像是一匹野马，所以每个人都说，嗯，啊走得很好，
对，
就这样，
对对对，
大家都是这样讲你，那你对你这个批，嗯，这样的批评是真实的，还是你有什么自己的情绪想要讲的？
其实当下你就一直听到，比如说哦，你很难受控啊，或者这种东西，嗯，就觉得，也还好吧。但是我现在回头去看，你觉得自己没有很失控，你觉得自己没有不成熟，我觉得也算还好，也蛮有责任的，啊。我也没有像大家说的很爱躲起来啊，我也觉得我都有在面对啊。我觉得我工作也有做到我的标准，或者说，我觉得我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到底哪里做错，我就会一直，
嗯，
会这样说，我到底哪里做错，我。就你们说的这些所有的，
你有听过对不对？
很多就是关于很多任何负面的，
对，
全部的标签都在你身上的时候，然后到一直不断的跌倒，一直不断的，我就会发现说，就是我刚刚就前面在上一集说的，就是你其实你很害怕的东西，或是你很困惑的东西，有时候那就是你，那是你的一部分，但是你没有看到它。嗯，或者你不愿意看到他，所以你讨厌他，
嗯，
或者你对他很恐惧，但因为我觉得我身上是一个，我觉得我自己啊，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慢半拍的人。我妈妈小时候都说我是慢郎中，就是慢到，你看我到两年后我才可能，或者我要跌到好几次。人家可能要跌两次，我可能跌18次，你才会觉得说，我好像错了。嗯，因为回到刚刚你说那个以前的老板们，
嗯，
你会觉得，我就是当时会觉得说，甚至到离开你都不会觉得说，你就不会反省自己，永远不会反省到自己。
嗯，
就是会怪别人，就是一直怪别人，包括家人也会这样觉得，朋友也这样觉得。甚至到你的伴侣，或者说到工作上，你会发现，除了你以外的人都在跟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到底有多不敢面对自己？
嗯，所以你现在再回头看那段历程，你会想跟以前的那些老板们讲什么？
我觉得我蛮自私的。
嗯
嗯，我觉得我的自私。包括到我即便到现在哦，即便我觉得他们可能真的没有被影响到，但我觉得我的自私其实影响到很多人，让蛮多人不能说痛苦，但我觉得蛮不舒服的。我猜我的这种，你刚刚说像那种野马或是我行我素这种，其实影响到蛮多人的。如果我是我自己的朋友的话，我会不想跟这种人交朋友。嗯，我现在回想到我那时候的可能跟经纪人们，
嗯，
或者有各种新闻，
嗯嗯，
就是各种负面的，你会知道，原来我到底让人家多难做事情，就是我到底有多不会沟通，到我到底有多么的糟糕，你才会看到说啊。就即便到现在，我可能也还在处理这种状况。我都处理到，怎么跟这个过去的这个老板们的这种心理，对啊，我其实到现在还是在进行中。对，
还是自己对话。
对，就是也会知道自己糟糕，但是那个沟通到底你会不想看到说自己，如果真的好，如果真的是那么糟糕，你也不敢看到自己真的是这么糟糕的人。我只能慢慢的好像一页页的翻开，好像说哦，我今天只能，假如一本书有300页，我今天可能 只敢翻10页，明天只翻1页，我才可以全部看完说原来你就是这样子的人。
嗯，
但我现在可能只看到1/3本而已。
你刚刚讲说你在那个为了周可杰这角色，你反复的去学唱歌、学演戏，然后学音乐、
学跳舞，
其实都是你
弹吉他
不是很擅长的部分吗？
对啊。
你平常会去唱 KTV 还是什么之类的吗？喜欢唱歌吗？洗澡的时候会唱歌吗？
不太会，我都会放歌而已。
哦，你都放歌？但你不唱的？
不会，因为我知道自己唱的不好听。
但你不会跟同学会跟以前跟朋友去唱 KTV 也不会？
不会，我喜欢去吃东西，但我就很
少，吃牛肉面之类的。
对，我就很早就偷，我都会偷偷就赶回家，
就散了，
都就散了。
天黑之前就赶回家，真的。
我就默默就发现我消失了，但我已经到家了。
那你反复这样练习这个，你是怎么？就是因为你在里面要演歌手，而且是红极一时的歌手。
嗯，上课哦，我觉得上课你就会发现哦，因为我们在学一个新的技能，
嗯，
然后我觉得演员最有趣但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每次都要学很多新的东西，像我上次拍就学 DJ，
嗯，
你就知道从头学，然后你每次学都你要学到一个真的要到一个看展，
嗯，
你才可以说服自己跟说服观众或说服导演，但每次学这种新东西你都会那个挑战很大，但你又不能说，如果我一直开始就想着说，哦，我要演一个歌手，然后我要还演唱跳的，那我到时候
对后面还有唱跳，
然后你就想到整个完整的 final 版的样子，我就没有办法去上课了。因为我只想着我的结果要怎么样，我要到某一个东西，然后如果我保持那样的心情的话，我每一堂课都很挫败，
嗯嗯，
因为我在看着远处的，我希望最后的结果是长什么样子，但是我现在就是只有这样子，我就是唱的这么难听，我就是不会跳舞，我就是吉他还没有备好，或是各种，你知道，就是知道那个距离还很远，所以我只能当下，就是真的你会回到当下说，我缺什么，就是很小的事情，就丹田要发声，然后每天起床要练发声。然后上课就是好好把老师的话听进去，就每一个你都要活在那个当下，说你就是这样子，那你的缺点要怎么改善，就跳舞啊肢体这种，对，但我觉得到最后比较困难的是，好，当你都学会了，然后你也整合了，你也消化了，但最难的是你要站上舞台。像我自己就觉得，哦，你准备差不多例如说1到10分，比如说即便是今天的访问我也有准备，然后你准备的差不多了，可是最难的是你真的坐上这个椅子，或者说我真的站上去，然后你还面对
那么多观众，
200-300个灵眼，然后大家看你，然后即便你假装没有这些人，那你要怎么相信自己是一个主唱这件事情，我觉得那是最难的。因为后面我觉得是人员跟我说，反正最后那一段表演就是会放那个，因为我们有去那个相信音乐去录音，
嗯，
我们有录一个是完整的，就已经有修过音的。然后有一次，哦，就是那天我那个帮那个日本阿北
啊，
那个
付钱
那天结束，我就去找一文导演，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把演唱会那段放成很多现场的声音，然后瞬间想说。
不会吧？
那我不是白学了吗？
我想说
白唱了吗？
不是，就是没有。我是说就，就当然说现场，因为我现场真的有唱，
嗯，
而且唱蛮多次的。然后就以为他放修音过后，
结果是 live 的那个。
对，他放了很多 live 的声音在里面，他就觉得那样子比较有
真
实现场感，
对，不一样。
对，你就现场，你就啊，突然就觉得啊，那。
因为他突然觉得你唱的不错，其实
就当下你就觉得哇，那是因为那时候真的，我们真的上了很多表演课，然后我们尤其是宇宙人那时候真的给了非常多帮助，然后包括录歌啊，然后相信音乐的人都，我们要一直互相的来回，还有剧组大家会三方沟通什么的， 最后才有这个歌这样子。
嗯，那你现在有爱上唱歌了吗？
没有，但是老师希望我一直训练。因为他说，因为秀珠老师他真的教过很多那种专业的歌手。
对，
他说其实你多练习唱歌对你的表演也是有帮助的。
而且我觉得你唱的蛮好的。
对啊，
真的很像乐团主唱，真的。我有被你说服。
因为说当下你就上台前，你就要告诉自己是一个
专业歌手
rock star 这样子。然后，但突然要上台的前一秒，大概前十五秒，我就拉那个我们里面的另外两个演员裴子琪，就我们的鼓手，然后跟姚淳耀，我们 bass 手，然后就突然抓住他们两个说：“哎，我好像没办法。
”你常常这样是不是？
我觉得在最后一刻，
他每
最后一刻就说：“
哎，
我好像真的没办法。”
就跟拍戏前一天一样。
然后姚淳耀就看着我，就说：“有那天就讲很好笑，他说：‘小猪，其实你要知道，你站上去的时候，你已经有80分了。’
对，
他说你只要努力，真的20分就好。”他说你已经都做好准备了，不用害怕。然后旁边那个子琪就说：“对啊，我们都在啊。”
哇，
对，像
好激励人心，
好像是真的。
对，我们就是很真实的。然后因为我就是唱整首嘛，然后我们就前面真的就是观众都在，然后前面就唱的时候，我就会先往左边看，就是我的那个淳耀，然后右边就是子琪、然后你就弹一弹，你就会先偷瞄他们，就发现他们也在瞄着你，然后你就发现哦，你不用担心，因为其实真正的朋友，
他们
会在后面 cover 你、然后你就可以放胆的去做主唱该做的事情，这样子。那个是我觉得比表演那时候还感动的事情，因为你会发现他们真心的想要接住你，被人接住，然后当一个人愿意接，两个人愿意接触你，然后你也愿意被接住，那个当下是我觉得很感动的。
所以你也要接受，
对，我也要接受被接住这件事情。
这世界上真的有人爱你的。
他好像还在接受中，
他又练习一下，
对，练习接受中。
我的肩膀就会紧一样。
那你觉得整出戏最让你印象最深刻或者是压力最大的一场戏是什么？
我想一下，我其实，那你们会觉得哪一场戏看起来是最难的吗？
我觉得不是最难，我之前也有跟你分享过嘛，就是你抱住爸爸那场戏、其实我有被触动到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就是你真的说服我，你就是
周可杰，
对，周可杰，然后你就是这么的爱爸爸，然后觉得错失了什么，误会了什么，其实你才是爸爸最爱的那个儿子。
哇，你蛮多投射的，你看得蛮清楚的，就是说你看就是中年或什么的，
因为我是中年人，
没有说中，不是，我说中年可杰跟小可杰、你代入感是蛮强的。那因为当下其实就是，我爸那时候我爸也走了。然后那时候就演那个戏的时候，然后你就刚好就想到说，哦，如果有一天我
爸又回来，
可以回到，
如果他真的是、
对，
我可以看到他，就突然就你知道吗？
你就懵，
对啊。但我觉得最难的一场戏，原本会以为是演唱会，但我觉得最难的应该是最后一场戏吧。我跟那个何飞、小丽璇，我要抱住他，然后我不是穿越回来要结婚赶到，然后要结婚这件事情。这是第一点，然后我觉得最难的是我的最后一句台词，是这次我会做得更好。这句台词我觉得应该是，你撇开表演这件事情，这句话对我来说压力很大，
是你的人生的。
对，你讲出那句话的时候，其实你也在跟
自己，
我自己说，我要怎么办才可以这次也做得更好？因为它包括包括孝全演的大可杰，不管是戏里还是戏外，孝全都跟我有很多，我都会问他蛮多事情，然后他也会给我很多方向这样。然后不管他演艺文导演，或者说身边很多爱我的人，然后你就会发现说，你就会跟自己说，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这次做得更好？虽然是演戏，他是回到未来，就小周可杰，但是因为他跟我一样，我觉得我也很幸运可以被艺文导演或者说这个戏的剧组 大家再给我一个机会，这样 去表演这样。那确实这是我的机会，那我要怎么样在这一次做得更好，但也带回到我自己，我怎么样把我自己这一次也做得更好，那个是我觉得最难的部分。而且因为他很多台词的那个都会跟你一样，
跟你很像嘛。
例如说，他例如说好，他迟到婚礼，然后很多东西都晚到。
你是很爱迟到，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没有没有，我今天不算，今天不算。
他还没讲完。
没有，就是他全部人都在等他，然后他不是从婚礼穿越回来，然后我就想到，我前面我也没有宣传，就是我到了很后面。我才到了，然后还有一句是那个小可姐跟大可姐就第一个互相见面的那个瞬间，然后小可姐周可姐就要讲一句话跟那个大可姐说，你是害怕面对过去的自己吧，我就哦，就觉得我要演就是其中一个比例的自己，然后要跟那个我自己，我把小卷看成是我未来的自己或是我自己，我要说你害怕面对过去的自己吗，这也是我今天来这里我会想到的事情，就是我要面对
过去的
自己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部分这样子，
就是逼着你要在面对两年前的自己。我觉得我们也蛮残忍的哦。
我觉得一开始你会觉得，你说媒体或者说跟艺人之间的关系是会觉得很残忍，但是你到后面你会发现，这种我不会说残忍，但是说这种。严厉，我觉得是需要的。
嗯，你中间有一度会很讨厌媒体吗？
谁不讨厌？
哎、欸，那个关门放
狗。但是我觉得我前面上一集说的，就是他会有很多情绪出来。
嗯，
但是你会慢慢发现，不管是那个新闻也好，或者各种声音都好。大家对你有批评，或者说大家对你有任何看法，我可以说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没错，好的跟坏的，为什么会有坏的？或者我觉得、哦、那是你自己的想法，我会觉得哦，那是你自己的想法，不干我的事。嗯、但是其实你作为一个大家可能知道你是谁的人，大家会对你有 judge， 你其实时间久，你就会发现说哦，那是我以前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嗯，那个是就像我前面讲你最害怕面对的东西，因为就是很直接，就是这么难听，就是这么残忍，但这就是你，所以我说这是需要的。
嗯，哎、欸，紫薇，你有没有觉得这一集的小猪有比较放松跟侃侃而谈？
对，他现在话比较多，就之前三句，现在三十句，他好开心、哦，
以前
我要落泪了。
以前讲话要隔个大概十秒，现在大概只要隔五秒就可以了，
所以他又进步了。
对，
他又不断的往前了。
他对他又面对他那第29个小猪。
哎，那你看到这个剧，就像你说这个剧里面，不管是剧情也好，或者个性、角色、台词。有很多感觉好像在一直不断在投射现实的你。那你看到这个大的周可杰的废中年的时候，你会很担心自己如果再这样，对，会变成这样吗？
以前的我觉得蛮有可能的，因为当你真的放飞自我，或者说就几率蛮大的。
嗯，
尤其有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回放，或者说剧本也好，或者说真的孝璇跟慧伦在演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拜托不要
告诉自己说拜托
不
要、哦、不
要这样，
这是一个警示录哦。
因为我不知道观众看的是怎么样，但是我演的当下真的觉得拜托不要变成这样吧，就是要到这样吗？然后因为我也有演一段婚姻的故事这样，然后也是对小孩就是骂什么的，然后也是很不成熟的那个东西，然后你就
对真的耶，你会觉得说如果你现在当爸爸可能就是会是这样。
我不敢这样说，但是应该说如果我不觉得恐怖的话，我就有可能会变成那样子。
嗯嗯，
但是因为就像我们这一两集讲了这么多事情，你就知道说其实有可能会变成那样子的，
原本有可能，
对，原本真的有、嗯、而且真的可能蛮有可能会变成那样，但是演的这个戏你就会看到很确切、嗯、很清晰，
嗯，
周可杰未来就是会这样子，那回到现在
不能这样子下去，
你就只能往回头看，说那是那条路会往那边走，就变成说我一定要一直，
你有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了，
对对对，然后我要很谨慎的去看待之后每一条每个选择，尤其就在演艺圈，他我妈不管是家人，我妈妈就说，哦，演艺圈是一个大染缸，他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的环境，但我觉得就是越不容易，你就更需要去看清楚每个人的定位。但是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没有这样想，是因为不知道可能拍了这部戏，然后身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静华，我们就会聊很多这件事情，然后他也会告诉我很多这件事情，就每我有跟他也蛮不一样的，然后你就会知道，你就越来越知道哦，其实大家在干嘛，
你跟他其实是很互补的，
对，我应该
对吧，
我应该娶他
你要跟他结婚
千万千万不要，
所以他是你的陈立璇吗对啊，而且我那个二呆，你们那时候，
嗯
嗯，
对我有听制作单位讲说，哇，他好像很 take care 你的很多，
嗯、
不管是外在的或者情绪上面的，
嗯，
好像真的好像很爱你的那种感觉。
他像一个他的个性就是他很喜欢照顾别人，但他喜欢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他就会比较压力比较大。对，但我就是那时候的我就是无拘无束，就是我只想要所谓的。我想要自由，但他就是会一直教我，告诉我、哦、原来其实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但那时候我没有办法接受，
对，他还是一直在旁边。
对，我觉得最感人的事情是，你说新闻出来之后，然后他还是在真的关心你这个人，就是你这个人，对。
所以他就是那个韩森，
他是韩森啊，他是韩森。我不会，他不是韩生，还是可能是阿贵吧，我不知道。
哦、阿贵，对，真的耶。
嗯、
那你跟孝全合作的时候，他有给你什么样的忠告吗？就是因为你们两个都在演，
除了孤独以外，
柯洁这个角色。
哇，孝全哦，我觉得比较多的可能是拍完之后，因为我先拍一阵子，然后他那时候还在拍其他戏，然后我这边拍的可能一个月还半个月以上了。然后他好像开拍的时候就也很紧张，然后那时候我就然后很正能量，然后我的正能量就很久没工作，因为你知道太久没工作你就很多能量，你知道吗，你就能量会很多，然后你就跟说没事没事没事，这样这样这样，然后换到他拍的时候他你就觉得哇他越来越投入这个里面，然后他也我感觉到他也放了很多自己的感受在这个角色里面，因为被他的表演给感动。那回到问题，我觉得是拍完之后，因为有时候真的戏外真的会比戏里还要困难很多很多。
嗯，
我说戏外有时候会比戏里还要困难，因为戏里你有剧本啊。
嗯，
但是戏外，因为戏里我就是会很多事情都靠直觉或者感受这样去做，但是戏外如果我很常就是因为搞砸，就是因为我戏外也靠直觉。就我以为我可以，
他戏外的意思是他的真实人生。
对对对，我的戏外，我的真实人生，就我以为可以用我演戏的方法去套用在我的人生生活上，然后我才会之所以搞砸这么多，这么多我数不清的事情。
嗯，
然后孝全就会蛮多提点的，不管是啊，真的蛮多的。他对他这是真的。因为他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讲别人，但是我必须说，我看到孝全不管是拍之前到拍之后或戏里到戏外，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个方向，给我一个动力也好，或是
role model 吗？
对，你说 role model， 对，我觉得可以这样说，
他是一个非常就是各个角色都做得还不错的，驾驭的蛮好的、嗯、你看也是一个爸爸，
嗯，
然后其实他以前他是很有名民生社区的骑脚踏车的人，大家到处会看到他，而且他也没有什么偶包的，
嗯，
他觉得我演戏就是演戏，我下了戏我就是过我自己的生活。
对，
你可以这样吗？
他一直是这样，
我一直是这样，但我要学的事情是我的戏外要稳，我人生要稳定，我要稳定，我觉得这个比演戏还要对我来说比较更困难，更重要，
因为没有剧本。
对，我觉得没有，因为没有剧本。对。
那现在小宣扬会想跟十年后的大宣扬说什么？
我原本看到问题的时候，我原本会想说，我希望我未来，你说事业或者什么之类，或者说感情啊，或者我希望事业或感情都很好。我原本会这样想啊，就是各种，但是又回到现在，我说 right now 现在的话，若十年后。我原本有个答案是，我觉得我希望自己不要再那么内耗。
嗯，是。
对。然后，我希望我可以，十年后，我可以有能力，慢慢的从现在就可以开始做，就是真的可以付出，给那些爱我的人。那我有一天我有能力，有一天应该总会有一次。我从跟严艺文就在聊到，他其实给了我很多苹果。我苹果，我把那个苹果定义，我就讲苹果是能量，就他给了我很多爱。然后他就有一天就会跟我说，就是你有一天你也会有很多苹果可以分享给大家。我希望有一天我真的有这个能力，因为我看到周可杰在故事里面最难过、最感动的是。你看到后面你就发现周可杰身边真的好多人爱他，然后很多人愿意接住他，即便他这么糟糕，这么的
软烂，
没有用，
尖角，但
是当他昏倒的那一刻全部人都来了，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哇，我也是这样，就当我跌倒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身边所有人都跑过来了，就是家人或者是说各种朋友全部人都努力的想要接住你，希望你不要从他们的手心掉下去，那是我最看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办法让大家接住，我只想要大家把手放开。哦，血，
这就是他刚刚讲的自私的部分，
对，
他只想到自己，
我只想要大家把手放开，让我掉下去。对，但是因为我只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真的先从我被愿意被接
住，再去接住别人。
对，我希望有一天我有能力可以接住那些爱我的人，或是有一天真的有人需要我，
会的
有人需要我的话，
的
对，
嗯，
就是我觉得来。我想慢慢这样太矫情了。
哎、欸，我是预言家哎、欸。
哦，应该说我觉得，要面对自己的脆弱是真的蛮不容易的、啊，对。所以就是很感动说，因为这部戏，然后我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以照镜子这样。我现在又拉回重点，我好讨厌自己这样，我现在觉得自己好社会化。
不会，我觉得蛮好的，
我觉得好真情流露哦。
对啊，
我们录了这么多集，从来没有一个人讲一个剖开自己的内心跟大家讲那么多话，可能人家觉得这些话没有什么，但对一个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让人家看到真实自己的人来讲是很不容易的。
谢谢宋姐，谢谢
紫薇
怕
他记不得好的、那我们就作为媒体我们会好好盯着他，对不对，
请继续督促
鞭策你，然后也支持你。OK、
谢谢。
好，所以小猪呢在倩妮那场婚礼演出真的非常精彩，
大家要看哦。
对，我都看到流泪了。 OK， 大家不可以错过这部影集哦。谢谢朱宣扬，
谢
谢。
想深入了解更多娱乐新闻可以上劲爆新闻网 镜周刊的网站，或者是购买镜周刊，也记得在各大串流平台追踪娱乐驻海边。有想问宋姐的问题呢，
或者是紫薇的问题呢，
或者是想看我们就是拷问哪一个艺人这样，或者讨论什么主题，都可以多多的在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留言给我们哦。我们下周五见，拜拜，
拜拜，
拜拜。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